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小伙伴，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进入到熊浩的哈佛谈判术 Q&A 的环节。我们上一次课给大家讨论了这个博弈论，我知道这是一个大概念，因为在这个经济学内部啊，这个概念都非常重要，它其实挑战了一些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假说，然后为现代经济学的进一步的延伸呢提供了新的成长界面。所以要把这个概念彻底吃透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它的基础逻辑，并且能够概括的吸收我们从这个基础逻辑当中提炼的谈判经验。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因为我发现有同学会问到说，能不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看一看博弈论的例子啊？实际上真的是有，因为基本上在国内国际博弈论基本无处不在。最典型的其实就是美朝之间的核问题，美国跟朝鲜完全可以被我们比拟为两个因轻罪被捕而在分开审讯当中来选择他们的答辩策略的打引号囚犯。两者现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是朝着让对方无地自容的方式在前进。双方的策略都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双方的策略都越来越把对方逼到底线。本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本来的最好的方式是两个犯人都抵赖。在这个情境当中是什么呢？在这个情境当中就是美国承诺朝鲜的国家安全，而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这是皆大欢喜，世界和平，我们鼓手称赞的。但现在的结果是什么？现在的结果是美国逼逼又逼朝鲜的国家安全，而朝鲜释放导弹甚至并没有放弃核武研发的计划，双方都在那个最坏的方案当中彼此挑衅，永不回头。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原因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今天三言两语能够简单概括的。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上一次课给大家提到的，因为双方已经丧失了对对方必要的信任了，而国际又没有一种统一的制度会对这两个重量级的玩家形成有效的规管，既没有信任又没有制度，自然会导致他们向纳什均衡的方向啊狂奔而去。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我们知道了能够走出博弈论的这种套路或者说这种困局的原因乃是增进信任或建立制度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来解释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博弈困局。生活当中博弈困局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所有的高中生的父母都恨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上补习班，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没上而周围的人上了，这咋整呢？这不就是如果我抵赖了而对方招供了，这咋整呢？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上补习班，然后把孩子、家长、社会、学校都折腾得非常劳顿。好的结果是什么？好的结果是我们信任学校的教育，然后我们都不上补习班，孩子的童年得到恢复，家长的经费得到节约。怎么做呢？要么这个区域的家长们能够彼此沟通，形成信任，每个人都不第一个背叛。大家还记得 tit and tat strategy？每个人都不第一个背叛，要么国家来进行干预，形成制度，对这种各种补课的这种途径、课程、管道啊，进行整体管理。所以，其实博弈论会让我们看到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举一个生活场景当中的例子，我们说，我们都到一个单位去上班，然后每天呢，希望大家自觉地倒一倒垃圾，这有用吗？长期看也许就非常危险，所有人都不倒垃圾，这就是传说中的三个和尚没水喝嘛。三个和尚没水喝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和尚就好比那个被抓了轻罪被捕的两个罪犯，还记得 Bill 和 Tom。 那如果我打水了你不打水，不就是你白喝我的水吗？我们这个公司里面的垃圾如果我每天都倒而你不倒，不就是我为你在服务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我不倒而别人再倒，而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最后没有人来倒垃圾。怎么样去解决我们在公司当中遇到这种小问题呢？要么有信任， 这需要道德感，这需要良善的谈判和沟通，要么有制度，星期一谁到，星期二谁到，具体这样的职责权利分工明晰。所以博弈论以及突破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审视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掌控谈判过程。在答疑的过程当中，还遇到有小伙伴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分析 tit for tat strategy 的时候，如果对方第一个背叛了，那我必须要做镜面的反应，就像照镜子一样，镜面反应，因此我也来做背叛，这个会进入如此伤害的相互循环吗？大家见过那个表情包对吧？好吧，我们相互伤害啊，这个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吗？我告诉大家，多数情况下应该不会，因为所有的玩家都是理性人，他们为了报复或者为了情绪而伤害对方总会冷静下来。就好像我们在上一次课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博弈论的矩阵，两个人都坦白并不是最优的结果，你要这样坚持这是何必呢？每一次都判八年，每一次都判八年，人生又有几个八年？所以如果博弈的情境拉长，总有一方啊，总有一方为了自己本来的利益和最基础的理性考虑会改变他的策略的。重要的是你懂 tit and tat strategy， 他改变了以后你能够跟上，这才是关键，从而把整个局势改写。用刚才这个方法来看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问题，所以如果用 tit and tat strategy 来处理朝核问题，如果朝鲜释放善意，美国就应该积极回应。我们在说高考之间的问题，如果有家长号召不去报补习班，就应该有人积极回应。我们说我们办公室里的倒垃圾，如果即使没有制度，但是有伙伴如果主动去倒，我们就应该积极响应，这样就会把恶性循环彻底改造成一个积极反馈。我再说一次，博弈论是经济学当中的重要内容，博弈论的理解并不容易，但博弈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它对现实生活具有贯穿性的解释力。我们相信这些基础性的观念和这些基础性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打牢谈判的入门基础，而接下去我们将逐渐推开谈判这一个具有技术性和具有操作性的大门。我们下次答疑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